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在这里我们一个天成一个陈然，我们这是一个天然的组合，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我们这对天然的组合呢，也是在一起去经历我们上主的恩典和祝福，然后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鼓励呢，一起来经历主的恩典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呢，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不顺心的事情，甚至一些的患难啊，一些的挑战呢、啊？但是你有没有在这个当中经历了主的恩典和祝福呢？有的时候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主看来呢，让我们可以去经历他很多的恩典的。
是的，在我们的人的眼光其实是蛮短的，我们可能就很随时就说啊，这件事好或者是不好啊。但是放在主的眼光当中呢，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对我们有益的。那当我们时间拉得够长的时候，回过头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会原来主是在给我祝福啊。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病痛啊患难啊，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能学很多的功课，比如说你的工作太忙的时候，主呢就让你休息一下，让你在这个好像是病痛啊，让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一方面是身体得到医治啊，同时也让你的心灵呢有个安静的时间。如果你没有这种安静呢，可能你一直在那忙碌啊，可能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忙不单是盲目的忙，也是茫然的忙。
没错，没错。哎，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特别忙碌的、紧张的工作当中，生了一场肺炎，就要住院。住在医院里躺在那里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是可以这样心安理得的休息。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当你忙碌起来的时候，你休息都有一种罪疚感啊。我当时也会这样想，哎，我们的主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停下来，让我休息，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努力的方向。
对啊，所以主有他奇妙的作为啊。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完美的古尔巴尼。
真主的使者，我们所敬畏的是最完美的古尔巴尼，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真主造化了人，并在历世历代当中差遣了他的使者到人间来指示人该怎样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和真主有美好的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有25位至尊的先知，比如阿丹、努哈、穆萨、易卜拉欣、达伍德、尔萨和穆罕默德。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崇拜真主，还有越来越亲近主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有关安拉的所有的使者。在这几集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所记住的其中一位重要的先知，就是尔萨麦西哈。我们一起来看《古兰经》是怎样阐述关于尔萨麦西哈的事。许多经学家都同意，了解古兰经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翻译本。我们这里引用了马健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以便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的意思和目的。 在古兰经里有许多关于尔萨麦西哈的经文，在这里我将读的是伊姆兰的家属3:42-55，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麦西哈是谁。这几节经文给我们展示了一些非常重要、有意思，并且带给我们生命希望的信息。许多人在这些经文里面发现了真理。下面是关于这些经文的解释，让我们恳切地恳求安拉，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这段令人震撼的经文里面所蕴藏的真理。
他是卡拉穆图拉，他是鲁哈拉，安拉下旨，人都必须顺服他。他是从安拉而来，也已归到安拉身边，现在与安拉同在天元，在审判日必帮助他的跟随者，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亲爱的 Dosti， 前几集我们查考了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3:42-55的经文，我所参照的中文译本是马坚翻译的古兰经卷。在这个环节的最后一篇，我想请问 Dosti， 古兰经可否提及尔撒麦西哈没有死过吗？答案是没有，古兰经没有提及尔撒没有死过。我们看妇女尼撒一章4:157认为，虽然犹太人说他们杀害了尔撒麦西哈，但把尔撒钉死在十字架上，杀害尔撒的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当时的罗马官兵。请注意，这个经文没有说尔撒麦西哈没有死，更要知道，犹太人并无权利处死任何人，只有罗马人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再来看麦尔焉章19:33，尔撒麦西哈提及关于自己说，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被复活了是指自己从死亡复活并被擢升，这是安拉全美的计划。为何安拉一定要允许尔撒麦西哈被杀害呢？设想一下，如果你因为犯了法而要在正义和诚实的法官面前受审，按着你所犯的罪，法官给你判了死刑，现在你这个有罪的人，法官却允许一位无罪的人代替你接受刑罚。从法律上来说，你所被判的罪行已经实行了，你已经得自由了。同样，安拉允许无罪的尔撒麦西哈牺牲自己来代替我们接受惩罚，为了使我们能重新成为无罪的圣洁的人。那么现在尔撒麦西哈在哪里呢？3:55的经文指出，他被擢升到安拉那里。我们都知道安拉是圣洁的，是完美的。如果任何人被擢升到安拉那里，他也必须是完美圣洁的，因为有罪的人是不能接近安拉的。我们喜欢的是尔撒不仅仅是在天元，而且根据经文，他必定在审判日，就是清算日，帮助那些跟随他的人。按照安拉这个诺言，尔撒的跟随者在清算日那天就不需要担心害怕了，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尔撒麦西哈得到权力帮助他的跟随者。盼望 Dosti 查考了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3:42-55的经文，愿主赐福你，因沙安拉。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会要死呢？ 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上呢？那这些跟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从天经里看到，主创造了完美的天地万物，还有我们人。那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呢遭受一个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呢，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违反了神的命令，带来的就是死亡。一方面是肉体的死，还有就是灵魂的死，我们跟上主分开了。所以人呢用很多的方法去弥补，想用弥补回我跟上主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去行善啊，做好事啊，但是你发现呢，其实这些呢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主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有罪的人不可能来到上主的面前。所以呢很多人说，我做好事啊，行善啊，我献祭啊，用这种方法我去来到上主的面前。但是在以赛亚书64:6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所做的以为是义，但是在上主看来都是污秽的，所以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自己洁净，也就是没有办法来到上主的面前。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主用他的方法去除去我们的罪。你想想我们人呢啊，生下来就是自私的、骄傲的、贪婪的、仇恨的、诡诈的，那这些呢在上主看来都是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主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上主分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
那主呢也像亚伯拉罕和穆萨等人呢，他重申了这个献祭的应许，主自己提供了一个唯一的可以为我们这些百姓赎罪的祭物，那就是上主耶稣基督。因为人所献的祭呢是无法让人完全的，只有无罪的主自己可以救我们。因此主就差遣了完美的儿子，完成了主对律法的完美的要求。
所以旧约里面是用献祭来去洁净自己，但是你发现所有的这祭物都不能让我们完全的洁净，所以不断的要献祭。但是主就应许说，他要真正的献上永恒的祭，就是一次献上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真正的祭就是预表着，也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作为牺牲，成为一个祭物献上，然后他把他自己摆上的时候，就涂抹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更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那这些呢，都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有罪的人有没有办法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呢？上主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呢？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上主用他圣洁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来拯救我们，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因为他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到上主面前向他来祈求，向他得到恩典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耶稣我们得洁净得完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你喜欢吃橘子吗？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有关橘子的故事。有一名年轻人坐船旅行，偶然听到船上有一位信主的人说，我们的上主是垂听多阿的主。大 但是这名年轻人一点都不信，然后他就走开了。他嘀咕着说，有本事就证明给我看。那天下午，这名年轻人到甲板上去逛，离开房间以前拿了两个橘子放在口袋里。甲板上他看到一名老太太正躺在躺椅上呼呼大睡，两只手摊在躺椅的外面，差点挡住了过道。这名年轻人一时兴起，开了个玩笑，把口袋里两个橘子拿出来，放在老太太的手掌里，一手一个，然后就走开了。不久，年轻人又逛回到甲板上，看到那位老太太正一片一片包着橘子吃，眉开眼笑的。他于是跟他搭讪说，你好像很开心呢。老太太回答说，
是啊，你瞧上主对我多好啊。
年轻人问，
嗯，怎么说呢？
老太太说，
我因为晕船晕得很不舒服，于是到躺椅上休息，我向上主督啊，希望能有个橘子吃，心想或许吃了感觉会好一点儿。
老太太继续说，
我嘟啊嘟啊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当我醒来，天父却已经垂听了我的嘟啊，送了橘子来给我，还不只是一个，是两个呢。
老太太高兴地指给年轻人看，年轻人想起早上那个信主的人说，
我们的上主是垂听嘟啊的上主。
年轻人不服气地说，
啊，可是那是我给你的呀，是我刚刚放在你手上的呀。
老太太听了，慈祥地回答他说，
孩子，上主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如果你相信上主，上主就会垂听你的嘟啊。
老太太继续说，
你就是被上主差遣来完成他旨意的呀。
年轻人想起他早上的嘀咕，这岂不正是上主让老太太做的见证给他看吗？于是那一天他决志信了尔撒。亲爱的 Dosti， 信心的力量很大，天经做了清楚的应许。引致乐马太卷21:22说，你们祈求，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一定得到。那么上主是如何让这些看起来像是奇迹的事发生的呢？许多人以为上主行使神迹就好像是上演的震撼片，
天地震动，闪电霹雳，风云变色。其实不然，上主常常是借着让万事互相效力来行使奇迹。当他垂听都阿，并且应允都阿的时候，就会派一些人或者是事去完成他的旨意。或许那些接受差遣的人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上主的旨意已经达成，这就是奇迹。
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独。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心静
佳美之地。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
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意当中做一些事情啊，可能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做了，但是没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正是另外一个人他的祷告，他的都阿。所以这个老人家他在祷告的当中，他就是说求主给他一个橘子，但这个年轻人 就有这个想法说，哎，无事就给塞他一个橘子，结果没想到呢，这就是上主借着你来成就另外一个人的祷告，他的杜阿。所以有的时候呢，上主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上主在这件事上让我们看到他有他奇妙的作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可能我们有时候不顺利，患难挑战，但是在上主的看来呢，可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个经文说，上主叫万事互相效力，上主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寻求跟主的关系的当中，主可以去成就他的美意，成就他的心意的。当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仔细的观察，仔细看到上主的作为，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都可以成为主要成就他美意的一个益处，在你生命当中都可以经历他奇妙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尔孤白书一章十七节，
各种美好的赏赐，各种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并不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
在上主看来，他都是一样的，他是荣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蛮有恩典的，但是他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有他奇妙的作为，他借着万物，借着万事都可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些都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上主给我们的恩赐，当我们去愿意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着奇妙的作为。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我们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他的美意。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共同来经历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